lie to me.
请我们翻到真言，真言第一章，真言第一章，真言第一章，我们要读第八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冠冕，你项上的金链。我再读一遍。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然后我们读第二章第一节。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第三章第一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第四章。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第五章第一节。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第六章。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第七章。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在心。第八章。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第九章第一节。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我们最近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都一同来看刚才我们所读的最后的这一句圣经，就是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那到底智慧怎样凿成七根柱子呢？是根据第八章的第一句话，就是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呼声。那为了这个缘故，你倒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们刚才已经读过好几个地方都提到我儿，我儿，我儿，我儿，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所以就从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圣经里面，我们能够找到智慧是怎样把这根七根柱子凿成功的。我想我们要接着前几次所交通的，我们现在很清楚，我们说到这个智慧所凿成的七根柱子，这个柱子特别是指着属灵的性格说的，这里的房屋当然指着教会说的，因为这里的智慧是人格化的，我们的主他要建立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他建造房屋，但是建造房屋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凿成七根柱子。那这些柱子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知道说乃是从一块很大的磐石来的，然后这个从那个大的磐石它就能够凿出一些的柱子来，所以这个柱子是经过凿的，而那个源头呢乃是最大的那个磐石。你还记得当我们的主第一次见到彼得的时候，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意思就是说你是普通的一个天然的人。这个约翰，这个约翰的儿子西门，他也叫巴约拿，巴约拿就是约翰的儿子的意思，就约翰就是约拿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你是约拿的儿子，你不过是一般天然人的儿子，你就是天然人中的一个。结果主对彼得说，你要叫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石头的意思。这是主对于彼得的预言，主是遇见他了，彼得也得救了。你知道什么人只要给弥赛亚遇见了，这个人就是个得救的人。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一生的故事，记得我们第一次遇见弥赛亚的时候，那就应该是我们得救的时候。但是我们的主怎么说呢？对彼得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意思就是说你不过是天然的人，而我们这些人都是亚当的子孙，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在亚当里面的人， 如果是亚当里面的人，那我们不过是泥土，不是石头。可是呢，我们的主说，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意思就是说，有一天彼得要成为一块石头，他现在不过是泥土，但是现在主找到他了，主呼召他，他要来跟随主，他跟随主的结果就是要从一块没有形状的泥土要变成有形状而且结实的石头。但这个石头是从哪里来的呢？你记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主怎么说呢？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很多读圣经的误会了，以为说这里这个磐石是指着彼得说的，我们知道不是，因为这个彼得在原文是小石头的意思，而那个磐石在原文是大磐石的意思。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彼得怎么能成为彼得呢？乃是从一个大的磐石上面凿出来的，所以它的源头必须是那个大的磐石，而那个大的磐石没有问题，就是彼得他口中所承认的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很清楚智慧是如何凿成七根柱子的。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所以能成为柱子，所以能成为石头，没有别的原因，那是因为我们的源头，我们的来源乃是从那个大的磐石来，一个大山上一个很大很大的磐石，然后呢从那里面你就能够凿成七根柱子。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能明白智慧是怎样来凿成这七根柱子。我们知道性格这个词啊，在英文叫 character， 而这个字呢是从希腊文导出来的。这个希腊文这个性格这个字在原文呢是雕刻的意思，是雕刻的意思。如果用圣经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智慧呢所凿成的七根柱子，这里面是经过雕刻的功夫，经过凿的功夫，然后呢有一些结实的东西，这个结实的东西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属灵的性格。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比前几个晚上都要进一步，因为前几个晚上我们是从最早的时候，我们是从人魂的形状开始的。我们说人魂的形状大体上来说有四种不同的气质，有四种不同的表现。有的人情感突出一点，我们说他是以律法典型的；有的意志突出一点，我们说他所法型的；有的心思突出一点，我们说他是比勒达型的；有的人呢是心思和情感都很突出的，那我们称他做约伯型的。这是因为在人的魂里面，心思情感和意志它在分配的时候，那个并不平均，有的人情感的部位大一点，有的人心思的成分重一点，有的人意志的部分浓一点。所以因着这个不同的比例，我们可以说有的人这个突出一点，有的人那个突出一点。那等到我们来看我们的主，就是他是合乎神心意的唯一的一个人，也是歌中之歌所说的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或者说他在万人之上。那这位主呢，一面是神子，他神的儿子，另一面他也是人子，他自称是人子，最少在圣经里面用了80次。结果我们花了两个晚上，我们发现在我们主的身上，你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你看见他的确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一面你能够在他身上找到所有不同典型人的优点，因为他的确是人，所以在人里面所有的优点在他身上都能找到。为了这个缘故，有的人说他是施洗约翰，有的人说他是耶利米，有的人说他是摩西，有的人说他是以利亚，这么多不同典型人好像在我们主的身上都找到了。那在地上，你如果碰见碰见以利亚就是以利亚，碰见耶利米就是耶利米，那是他魂的形状。 但是在我们主的身上你都能找到，因为我们曾经说过，在我们主的身上你能看见他的许多的优点。那不止这样，我们也看见他的对称的美，我们也看见他的独特的美，我们也看见他综合的美。那这个可以说是在我们主的身上经过了多少千年，神在首先的亚当身上没有得到，在末后的亚当身上得到了。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在宇宙中有了一个标本。这个标本什么呢？这个标本就是告诉我们说，到底合乎神心意的那个人，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盼望的。神到底在我们身上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呢？那个最大的盼望在亚当身上所失望的结果，在主的身上我们的主的心愿成功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主的身上不只是乐园福德了，而且的确我们的神他对于一个人最高的盼望，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那个最高的目的终于在我们主的身上得到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或者说今天我们在地上做人，我们在地上做人，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我们凭着我们天然的魂的生命在那里过生活，那我们不过是像亚当一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是神当初的目的。你如果读创世纪第五章的话，那里特别讲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很可惜亚当的子孙呢，结果像亚当都不像神，因为人堕落了。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亚当的照片。我们无论如何在地上怎样生活，我们所发表的是亚当的性格，把这许多亚当的性格加在一起，那就是亚当的人格。所以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这个是指着亚当的性格来说，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么我们在这里讲了半天，是不是要分析一下到底在我们魂里面有什么故事，有什么缺点，有什么弱点？我们重点是不是在这里呢？不是，我们重点乃是要给我们看见说，神今天所要得着的不是仅仅在亚当里面，神所要得着的乃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的旨意里面去。那你要问说，神当初的旨意那个人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如果没有人吃了禁果，如果没有撒旦的打岔，那最后的情形呢，人在地上的光景应该是完全合乎神心意的。但是在亚当身上完全失败了，结果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在他身上你看见他心思情感意志那个中间的平均，你基于他因着没有弱点，所以你撑不住他的优点。所以你看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只能说他是全然美丽和全然可爱。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神所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个美国韩爱族的弟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我为什么做基督徒》。他说我为什么做基督徒，他说如果你要问我说为什么做基督徒的话，他让我很简单的告诉你，用你能懂的话，我所以做基督徒是因为我要做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许多人不做人了。所以今天也因为有一句话，今天很多人已经不是 human 了，很多人变成 subhuman。 这个 subhuman 呢，这个英文这个 sub 变成次人了，不是原来的人。神今天所要的合乎神心意那个人，那就是所谓的真人。但是今天人堕落的结果呢，人沦落到次人的地位，变成次要的地位。你知道前一段呢有一个很有名的畅销书，这个不是基督的书，这个基督的书呢，它的书名是描，它这个书是描写什么呢？就想描写我们这个人。但他描写我们这个人的时候啊，他不说我们是人，他怎么说呢？他用讽刺的笔法呀，他把人呢形成作猿，猿猴的猿，猿猴的猿，这个猿猴的猿意思就是猩猩的意思。 不过人跟猩猩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猩猩身上有很多的毛，人的身上呢没有毛，所以这个书名叫什么？叫做裸猿。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猩猩啊是全裸的话，那这个猩猩叫什么？这个猩猩就是人了。那结果这个书啊非常非常的畅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本书畅销的原因，你就知道说，人本来当初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结果人落到一个什么情形呢？人落到一个情形，那在亚当里面的光景，有的时候人怎么称呼呢？人称这样的人称为裸猿。所以这是个很大很大的讽刺。那么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什么意思呢？基督徒我们就是要做人。那当我们真的起来做人的时候，那么现在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一种的表现，慢慢就养成一些的性格。那么这个性格呢，就是智慧所凿成的七根柱子。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如果在我们上有属灵的性格的话，那是智慧的结晶，那是智慧的成果。这里需要是人格化的一个智慧，才能在我们身上能凿成七根柱，才能够建立那个属灵的性格。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靠着我们的修行，也是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然后才能凿成这个七根，不是。我们看见说圣灵要做许多许多的工作才可以。那么当你看这个当你特别在这里看我们主一生的故事的时候，当然这里是一个标本，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知道在神心目中的人是怎样的话，你就要看他，就可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那为什么这个人是人上人？为什么我们的主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主的生命和我们亚当的生命不一样的，这个非常要紧。因着一种的生命，自然就产生一种的性格。所以我们有一件事要记得，今天我们讲到智慧凿成七根柱子的时候，我们没有意思要劝人说让我们来改造改造我们在亚当里面的性格，没有，这个不是神的目的。在神的目的里面，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神完全放弃了。因为在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如果你看我们这个魂的发展，你看我们魂的表现，要记得这个完全是在亚当里面的故事，那个生命是从亚当来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记得，今天如果要有一个人，他还是人，不是天使，我们说过了，这个人能够满足神的心意的话，那么它里面有一个生命，那个生命呢应该是不属于他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说，当神把人造好了以后，神说这些都很好，都完全，但这个完全是指着神创造的完全来说，但是不是指着神旨意所要达到目的的完全来说，不是。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在人的里面还缺少一样东西。所以呢，神要把人放在知识树和善恶树的和生命知识生命树和知识善恶树和生命树的面前，意思就是说，今天神要给亚当看见，如果亚当要成为人上人，要成为神心意认中的人，他不能靠他自己天然的生命，不能的，他必须依靠另外一个生命才可以。这个是整个问题的症结。但是亚当误会了，或者是亚当根本不明白，亚当拣选了善恶树，而那个善恶树什么意思呢？就代表独立的意思。他拣选善恶树什么意思呢？拣选善恶树意思就是说，现在我要根据我天然的生命，然后发挥我天然生命里面一些的优点，让我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辨别什么是，什么是非。 我们要知道那个施是善恶术，用中国的传统来说，那就是中国大家从古到现在大家所一直追求的理学。我们的理学可以说在所有学问里面几乎是最高的一种。我们中国许多的圣贤，他们一直追求的就是要追求那个东西。那么如果今天你能得到这样东西的话，你能辨别是非，这个知识比任何的知识都重要。但是为什么是死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什么时候你拣选这个善恶术的以后，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接受另外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树的生命不是亚当里面的生命，光景是合乎神永远旨意的，那不是亚当自己能做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当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善恶树跟生命树面前的时候，神是给亚当一个什么暗号呢？或者给他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告诉他说，今天你有你的魂，你有从天然来的生命，你会想，你也会爱，你也会设计，你会决定，你也会设计，你也会恨，你也会爱，这些你都有了。那么是当你这样凭着你自己的里面的动力在那里生活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显出一种的情形能够达到神心目中的旨意？不是的。因为神当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来造人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最终的目的是要叫人来彰显神自己。但是怎么彰显神自己呢？神提醒亚当，借着那两棵树提醒亚当，凭着你自己是办不到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因着人这个亚当，结果呢他拣选了善恶树，意思就是说他要试着靠他自己的生命，然后能分别善恶。因为我们知道他要运用他心思里面最高的部分，他想用他的意识，然后能够有一个很这个高贵的情感，然后呢能够追求人生目的最高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整个人类的悲剧就开始了，整个的乐园就失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人亚当从亚当一直到今天，那所有人的光景就是我们好几个礼拜所讲的四种人的典型。在这些人的身上不是没有优点，因为是神所创造的。那个优点什么？那个优点就是我们魂里面的优点，或者说那是我们肉体里面的良善。不错，肉体里面是没有良善，但是我们知道肉体也有好的一面。所以保罗说他用肉体来敬拜，所以你看肉体也会敬拜。所以我们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来读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到处都是要向神独立，凭着我们自己我们能做什么？但上一个礼拜我们说过了，在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主的话不是他自己的话，主的教训不是他自己的教训，是父的教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把自己完全摆在一个附属的地位上，意思就是说完全摆在一个依靠的地位上，虽然他是与神同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我们主的秘诀。因为他拣选父神所拣选的，爱父神所爱的，恨父神所恨，恨无罪恶，爱罪父神所爱的，他爱罪人，他能够拣选父神所拣选的，他要神所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你在主的身上，你看不见别人，你看见父自己。虽然是看不见的父，但是借着父怀的独生子是完全的表明出来。结果你在主的身上看见神的形象，他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像。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荣耀在我们主的身上被发挥出来，在主的身上你看见主，你就看见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那个生命是完全依靠的生命，那就是指着如果人拣选生命树的话，那个有的光景来说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的主，所以他能活出这样一种对称的观景来，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他里面的生命不是我们的生命，他里面的生命是个非受造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是神的生命，因为他自己就是神。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只有一种生命才能够产生一种性情，然后从性情才发展成功为性格。我们等一等要看到底性格是怎样形成的，这根七根柱子是怎样造成的。但是没有问题，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整个的问题都根据那个生命，因为我们的主有那样一个尊贵的生命，属神的生命，或者就是神的生命，所以你看见他就能活出那种荣耀的光景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都是新造，是新的创造。今天主也把那个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指着我们有这个永远的生命说的。那如果我们有这个永远的生命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因着这个生命，我们就能够活出那个生命的性情，然后呢，那个七根柱子，或者说属灵的性格，或者说基督的性格呢，就慢慢慢慢的从这里就发展，就培养成功的。我要请弟兄姊妹记得，整个的性格是造成的，一面是需要时间，一面是需要智慧巧妙的工作，精巧的工作，或者是巧夺天工的工作才可以。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这个性格形成了，这是智慧的结晶，这是智慧的成果，这是智慧经过一段的时间所找出来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是性格的起点，乃是根据于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那么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呢？那就是我们前两个礼拜所说的，你好好去读整本的四福音，整本的四福音就是给我们看见到底那个基督的生命有哪些表现。那么当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慢慢慢慢长大的时候，有一种光景，我们今天走在地上就应该像当初我们的主走在地上一样，像他，我不是指完全的像说，那当然他是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神，他不能说因为做人他就不是神了，他是神，他又是人。那我们呢，是有神的生命，但是我们的确在人的阶层里面，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你如果现在再来读四本福音，再来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教科书，因为这个教科书要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今天智慧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步。那就像保罗所说的，智慧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步，那就像保罗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然后呢，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一天基督的性格在我们身上产生了，那等到那一刻来到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的光景是什么光景呢？就不是在亚当里面给人那样的情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你如果信了主了，你发现你血型所表现，或者说人魂的那个所表现的会改变的。本来 O 型应该有一种的表现， B 型应该有一种的表现，结果呢，它不灵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的气质让圣灵变化过的，因着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更多的发展，更多的占有，结果呢，那个光景性格就在他身上产生了。等到那个性格产生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读的那根七根的柱子。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等到那个性格被发展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在这些
有在这个智慧之子的身上，就是经过智慧雕刻的这一般人身上，你能够看见基督的香，你能闻到基督的香气，你能看见基督的柔美。那么我们说过，主在地上所表现的，你看见在我们身上也重现了。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不是那样完全的彰显我们的主，我们是在某一点上，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主表明出来。我想有很多的话我们需要慢慢的说，但是我想这是这样开个头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要深一步，要进一步，我们从主的话里面来看，到底这个基督的性格是怎样在我们身上被建立起来的。那为什么要明白这一点呢？我想啊，我们需要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去。你记不记得我们的神说，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来造人，然后圣经下面接着说，神就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男也创造女，这是圣经里面的记载。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可以说是创世纪第一章最重要的一段圣经，因为这个把神整个的心意和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表白。神为什么要创造人？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叫人做他的代表，也要叫人做他的彰显。因为我们知道形象这个字在原文呢是两个意思，一个是代表，另外一个是彰显。所以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能代表神，第二呢，我们也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创造我们最高的目的，所以神是根据这个目的来创造我们的。但是很可惜，后来人堕落了，人就失去了这个形象。为了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就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你去读腓立比第二章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一节圣经啊，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我要问弟兄姊妹，这里有一句话说是基督本来有神的形象，那么是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原来是有形象的呢？那个形象的原文是 form 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样子的，就是有一个形状的，就是说就是这个他本来有神的形状，那个原文就是有神的形状。那现在我们要问说，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神是个灵，但是为什么圣经在这里说他本有神的形象？那是不是只是说神是有形象？有的人就根据这节圣经啊，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的形状啊，就是神坐在宝座上的形状。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人照着神的形象来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本来坐在宝座上啊，也有眼睛，也有鼻子，也有耳朵，他坐在宝座上面，然后那个样子就跟我们一样，然后神是用根据这个样子呢，就替每一个人都照着像他的样子。那这是很大错误的领会，不要弄错了。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个灵，灵是没有形状的，是没有形状。那么这里为什么说神的形状是不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形象？这里这个字跟形象跟形状不一样的。那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形状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神是没有形状，所以这里是指着神显出来的情形，那是他的形状，我们知道。但是你不能说像个人一样，你只能说是个形状。那么这个形状是什么呢？如果你把全本圣经读过的话，这个形状就指着他的荣耀来说的。你这圣经没有办法来形容神的形状，结果呢，你每次看见神的形状了，圣经怎么形容呢？圣经形容说这是神的形象。所以不要忘记了，他本有神的形象，意思就是说他本来就是有神的荣耀，他被神的荣耀充满的。这个不是指着说他坐在宝座上有眼睛有鼻子像我们人一样，不是的。在三二一的神里面，只有耶稣基督是有形象的，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神自己呢是没有形象的。那么他本有神的形象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本来有神的荣耀，他为我们反倒虚极，就是把自己倒空了。那么他把什么倒空了呢？他不是把他的神性倒空了，不能因着他来了地上他就把神性倒空了，没有。 那主是把什么倒空了呢？我们的主是把整个荣耀倒空，神的荣耀倒空，所以他来到地上，取了奴仆的样式。那这是这一段的意思。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当人犯了罪以后呢，就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人失去了神的形象。神当初本来的意思就是要叫人能彰显他，能代表他，结果人堕落以后呢，人不能彰显他，人也不能代表他，人代表了另外一个对象，人彰显了另外一种情形。结果有人就说人不是人，人是裸猿。有的人说人不是人，人今天是沦落到次人的地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教育部可以做次长，但是今天人不能沦到次人的地位，因为我们知道说今天人应该是根据神当初的旨意，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的。那这个分明是告诉我们神创造人他的目的和他的心意在哪里。那因为这个缘故，这两个字很要紧。那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形象跟这个样式是一个字，是一个意思。但是我们如果读圣经了，你发现这个不是一个意思。我只要举出一点来，弟兄姊妹就明白说，这两个字圣灵很仔细很仔细在那里用的，这个和我们呢明白七柱很有关系。第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圣灵是怎么说呢？圣经说，他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造人。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啊，这个造啊，原文呢是造的意思，就是造，这个不是创造，圣灵不是用创造这个词。那么等到呢下面说，神就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男创造女。我现在是根据原文把它直接翻过来，那跟中文有一点点的插入。你知道我们的中文呢有一点插入，我们中文是说，这个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在原文呢，应该神就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人，那这一次是用创造了，然后乃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男创造女。那弟兄姊妹，当神用创造这个字眼的时候，是指提起形象，这里没有提起样式。讲到样式的时候呢，和形象的时候，他就用造这个字。所以我们知道，讲到神的形象或者讲到神的样式的时候，圣灵可以用造这个字，但是呢讲到样式的时候，圣灵从来不用创造这个字。哦，你的创造什么意思呢？创造是没有，从没有的变作有，是空前的一个工作。但是不造呢，是表示有一个东西已经在那里了。我们说过，如果你今天造一个凳子的话，这个造什么意思呢？造就是说在有个木匠到森林里面去把树砍了，那个树已经在那里了，不过呢把它改变形状，弄好样子，然后最后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桌子。那这个可以说是造这个意思。那创造什么呢？创造就是这里本来没有一棵树，结果神浇地长出树来，这个叫做创造。那么讲到形象的时候，圣灵是用创造也用造，但是讲到样式的时候呢，圣灵全然不用创造这个字，圣灵反而只单独的用造这个字。那么造我们刚才说过，就表示说有一样东西已经有了，现在呢神要来发展它，现在圣灵要在他身上工作。本来呢没有样子的，像一棵树一样，本来呢是很粗糙的，结果现在圣灵工作，在经过抛光以后，在工作油漆以后，结果一个美丽的家具就成功了，这个叫做造。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你样式跟这里的形象不一样。那么这个形象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到底指着什么来说的？我们晓得全是历史有好多时候，那么大家都想明白到底这里的形象是指的什么来说的。那么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人是万物之灵。有的人说这就是为什么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很多读圣经的人呢，就从哲学的角度就要来解释到底这里的形象是指着什么来说的。比方说有的人呢认为说，
人所以有这个人所那个形象什么呢？那个形象就指着人有自觉来说，意思就是人呢对自己有自我意识的。那么这个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动物就是动物，动物有魂的生命，是生物的生命，人也有生命，生物的生命。但人跟动物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是根据神的形象造。那么这个形象是什么呢？如果你把它找出来的话，那么有的人呢就根据逻辑就推出来说，啊，那个一定是指着人对自己有自我的意识或者有自觉来说。那么他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看好了，今天呢只有人会照镜子，而且人照镜子以后啊，人知道是自己。那但是动物不一样，许多动物啊，它看见自己的时候，它从来没想到是它，它总是想着另外一个动物，所以要么跟另外一个动物很亲热，要么看见个动物就讨厌，就赶快跑掉，所以一定这样的。所以动物根本没有自我的意识，没有自觉的。那么在所有动物里面，这一种有一点点像人，那就是猩猩。所以如果你把猩猩它这个地方啊，你给它擦一点粉的话，它可以把它涂掉，它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它自己眉毛上的粉。那你别的东西不知道，猩猩知道。我不知道达尔文是不是根据这个说是人从猩猩变的，这个就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说这个可以说是猩猩。如果人你如果你真的要知道这个你这个，所以如果你说猩猩如果有自我意识的话，这个只能说它是其中的一部分，只一点点就是。那么所有心理学家都告诉我们说，你不能够认为猩猩是有自我意识的本能，只能说有一点点。那只有人是有自我意识的，所以他们很多读圣经的人说，那么从这里就给我们发，就让我们看见了很明显的，人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意思就是说人对自己有感觉的，意思就是说人对自己，人能说我，那么这个的的确确是照着神形象照的。那么许多读圣经的人就找出来了，我们的神也是有自我意识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人应该是很像神，是照着这个来造的，这是一般人的解释。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有一个时期叫做启蒙的时期，到了那个时期呢，那么有些读圣经的人呢，他们认为说，这里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乃是指着人有推理的能力来说，因为动物没有推理的能力。你怎么知道人有推理的能力呢？因为人可以是数学家，动物不能是数学家。你把猩猩找来，或者猴子找来，你这边呢摆十颗花生米，这边摆两颗花生米，他只知道这边多一点，这边少一点，这个多和少他晓得，他别的不知道。但是你把一个小孩子找来的话，他可以说这个是十个，这个是两个。如果这一边呢是十九个的话，那么他怎么办呢？他用十个手指头数来数不过来，他把脚趾头也搬出来，他数，最后告诉你是十九个。就人可以这样做，动物不能这样做。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人所以是根据神的形象造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可以是数学家。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天文学家告诉我们说，他说神是宇宙最伟大的数学家，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成为数学家。为了这个缘故呢，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么这个对不对呢？对一部分。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般人是属于近前派的人，他们认为说这里神的形象呢是指着属灵的才能说的，今天就是人今天呢有那个属灵的才能能敬拜神，那么这个表示这种的才能呢是可以说是最像神的。那么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时候呢，那有人读圣经呢认为这里形象啊是指着人在道德上有判断的能力来说的，我们知道这个动物没有的，那这一点上人是像神的。那这个对不对呢？我们这也是不会，也一部分是对的。然后呢，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呢，那么他们认为这个形象指着什么说的呢？它指着人呢有艺术性的创造力来说的。只有人有那个艺术性的创造力，像他的创造者。所以弟兄姊妹，有人说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像神，就特别是文艺复兴的时候。那么到了今日的时候，你知道有些读圣经的，他们读出来的结果就是说，今人有个什么地方像神呢？就是人呢有发展与神与人之间关系的那个能力，别人没有，别的动物没有。
今天只有人能够讲求人际关系，也只有人能够敬拜神，所以这一点呢可以说是像神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些通通加起来的话，我想非常的清楚，我们用圣经的话来说，比较准确的话来说的话，意思就是说，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特别我们说过，因为神是有位格的，所以他有心思，有情感，也有意志，特别指着这个来说，不是指着外面的身体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人今天承受了神爱的火花，所以人也爱，人有情感的一部分。神尊重人的意志，没有在知识善恶树的四周围用那个基路伯的火箭把它包围住了，证明说神尊重人的自由，因为神自己就是有自由意志的，神不剥夺人的自由意志。第一个讲究人权的是神自己，今天人堕落以后，人才违反人权，我们的第一个人权就是我们神自己，他不侵犯人的尊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的的确确在这些上，人是向神的，人在心思、情感和意志上，这一点非常的向神。但是话说回来，从这样的一个魂的表现，这不是魂，圣洁的，从这样的一个人格的一个表现，问题在这里，到底我们所表现完全是属亚当的呢，还是属什么？这里有分别，这里有不同。所以如果要是真的能够完全发表神的，而不是发表亚当的，那么人就应该只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但是很可惜，后来神的目的没有达到，所以你读到那个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亚当的儿女们像亚当，那里特别讲到像亚当，没有讲到像神。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我们世世代代我们都彰显了亚当的人格，而且我们世代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都是被磨成亚当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情形。但是我们要进一步，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普通对于神的形象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认识。但是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要提起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如果我们不清楚的话，我们就不清楚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个什么样工作。那么到底我们有没有办法从圣经里面找出一节的圣经来给我们看见，到底给我们看见呢，到底这个形象是指着什么说的，到底这里神的形象是指着什么来说的。我想我念一段圣经给弟兄们听，弟兄们就会很清楚。我念一段，我不告诉你们在哪里，我想弟兄姊妹应该知道在哪里。我想我们都知道那一段故事，对不对？那么有人来告诉主说，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呐，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号是谁的，或者像和雕刻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杀的。耶稣说，这样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在圣经里面要知道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那个形象什么意思，那最清楚的一节圣经就是我们主所说的这句话。你把那个银钱拿来，现在主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那么他们说是该杀的，然后说那么该杀的物就应该归给该杀。所以我谁的身上有谁的像，就表示他是属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银钱上因为有该杀的像，所以整个的银钱是属于该杀的。你知道神当初说他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我们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身上有神的像和神的雕刻，那什么意思呢？那证明我们是属神的。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形象的问题是所属的问题，也是生命的问题，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从这里看，这个呢是要创造的，这个是不可能，因为这个关系是需要生下来才可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亚当是第一 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亚当应该是属神的，但是很可惜，以亚当变成我们后来变成属魂的了，或者是属鬼的了。因为这个缘故，你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你这属神的人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你这属神的人呢？意思就是说在你身上有神的形象的。这个告诉我们说，所有这个像或者不像，那个基本的开原则是根据于所属，根据于生命的关系。所以如果从这里开始的话，我们就知道说这是整个性格的开始。如果今天我们也要有基督的性格，必须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乎神的才可以。弟兄姊妹，很可惜，首先的亚当他失去了，但是到了后来末后的亚当呢，我们知道他在他的身上就不同了。那么首先的亚当是在第一个创造里面，旧的创造里面，结果我们知道失去了神的形象。结果我们在新造的里面，凡是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现在我们是新的创造，所以我们知道圣经讲到新人的时候，他说是暗示是照着是照着是是是照着创造他的主，是照着他创造的主来，是照根据他所创造的主。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很清楚，这个圣经里面呢，讲到形象的时候，特别是说到生命，啊，这一点非常要紧，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啊，他能够彰显神的形象，为什么能够是那看不见父神的像呢？因为他是属神的，他是完全属神的，所以他身上有那个像。意思就是说，这个可以说是生命的问题。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如果你看见我的儿子像我的话，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属于我的，这是生命的结果。你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儿子像父亲，因为这是生下来的。所以呢，因着他像父亲的缘，是像父亲的缘故呢，所以他属于父亲的。因着这个缘故，只要讲到形象的时候，都是指着生命的问题。那这一点，我盼望我们要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成都指着生命的关系才可以。那么讲的样式是什么呢？讲的样式很简单，讲的样式呢，是指着怎么说的呢？讲的样式啊，我们知道他用的字啊都不用创造这个字，因为我们的创造就表示是空前的，表示生下来的，表示不是发展，这是一次就生下来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这个不是完全的故事，就好像父亲把儿子生下来以后，他像父亲不错，但这只是开始。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父亲在这个儿子身上有盼望的，然后慢慢的潜移默化，慢慢的教育他，那结果最后呢，到了有一天，你看见等到儿子长大成人的时候，他不止他的脸像他的父亲，他的举止，他的说话，他做事的法则，每一点每一话都把父亲完全表明出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后面这一段的发展不是创造，生的那一刻叫做创造。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形象，用创造也用造这个字，因为有的时候可以混着来用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不是整个事情的过程，那个事情后面怎么接续下去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不过是开始，这个儿子是父亲完全的彰显，并不是光是一张脸就死了，他在性情上在各方面能够发挥他父亲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读智慧箴言书的时候，讲到智慧建造房屋以前，圣经告诉我们智慧发出呼声的。智慧怎么发出呼声的？你看见我儿我儿我儿我儿，为什么是我儿呢？我儿表示这个人已经有了神的，有了智慧的形象，不说他像，但是呢，现在进一步的智慧必须凿成七根柱子就才可以。所以从这里我们能够知道整个那个整个那个智慧凿成七根柱子的过程。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要有很深的印象。那么讲到这个样式的时候啊，我们说过这个两个字不一样啊， 那么讲的样式的圣经特别用的字是什么？特别用的字就是在，已经有了的，你不可能没有的。所以我们就只要圣经讲的样式，就表示这个是已经有的，不过现在需要发展就是了。你刚刚生下来的，刚刚生下来的孩子啊，我们知道，刚刚生下来孩子啊，他像不错，但是呢，他可以怎么说呢？他像不错，但是呢，没有达到那个丰满的地步。那只有因为他像他的父亲，然后后来呢，他才能够有，才能够在一起，他才能够彰显他父亲的一些性格。那这个后面的彰显呢，是完全跟这个时跟发展有关系，跟培养有关系的。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性格，这就是那个七根柱子。那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点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啊，这个造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造啊，在原文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啊，就是指定的意思，就是命定的意思。这就是我们常常读唱诗歌，如果你的道路引我去受苦，如果是你命定，我要历艰辛。弟兄姊妹，我们每次以为说主是叫我们要做苦命的人，不是。主在我们每一个身上有一个命定，有一个指定，有一个委任令，好像一个委任令一样。一生下来以后，只要我们是属乎他的，只要我们一得救，神在那一天就给了我们一个委任状。那个委任状，那个任命，那个字在原文呢是什么呢？在原文就是那个造这个字。所以啊，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所罗门，讲到这个有些王被立的时候，那就用这个字，就用造这个字。那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啊，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立为祭司，这希伯来书告诉我了。那个希伯来书用那个立呢，就是任命，就是立定的立，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意思，就是指定的意思，就是指定的意思。那么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特别是你读到列王记下22章，那里有一个名字叫亚撒雅。我们知道这个古时候的字啊，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慢慢这个字的意思会慢慢的走掉走。